我们要进入下半场啊，下半场就是要进入教会历史里面啊，我们来批判错误的异端。当东方的教会正在争辩基督论的时候，各位还记得吗？安提阿学派跟亚历山大学派在争论耶稣基督的两性何为一个位格的争辩的时候，同一个时期啊，西方教会突然爆发了救恩论的争辩。我以前已经讲过了哈，多半的异端是出现在东方教会，就是讲希腊语的教会哈，因为他们走的是感性神秘主义的路线啊，比较容易产生教义上的偏差。那至于讲拉丁文的西方教会哈，因为他们受罗马法的影响啊，就现在这个律师哈，他们都要读罗马法哈，罗马法是一个非常严谨的逻辑推理分析的走向。所以相形之下哈，西方教会异端就少很多。好，那这一次救恩论的异端是发生在西方教会啊，有两位主角哈，一位是英国的修道士柏拉修，英国应该是属于西方教会，但是柏拉修的思想是属于东方的思想啊。另外一位是更有名的主角是奥古斯丁。柏拉修代表的是一般理性主义啊，道德学者，高举人的自由意志。那奥古斯丁代表的是正统的神学思想啊，就是圣经对人对罪的那个认知啊，对人性里面那个罪性的认知。柏拉修对人性是比较乐观，比较肯定。那奥古斯丁他根据圣经的思想对人性人的形象是蛮悲观的，蛮灰暗的啊，对人很悲观，但是对上帝很乐观啊，因为人无能为力，我们才需要依靠上帝啊。其实一般的文化人士啊，一般从事教育的学者都会比较欣赏柏拉修啊，异端只是在我们教会内部的共识啊，但是如果除了教会之外一般的社会一般的文化机构他们的理念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理念主要是以圣经为基础为根据为标准，但是世界的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理念。一般世界的文化人士教育人士通常会比较欣赏柏拉修的思想，就是人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任啊，但是奥古斯丁代表的是正统的神学思想，就是对人性败坏的认知。19世纪英国有名的史家 Lord Acton 阿克顿爵士哈，这是我的中文翻译啊，他曾经指出来哈，就是基督教对人性罪恶的认知可以说是空前的，是透彻的。世界的人透过基督教才知道罪恶的根深蒂固，难以捉摸，而且到处潜伏，罪的势力是无所不在，而且是蠢蠢欲动啊！所以原罪的理论使得基督徒会小心的提防那无所不在的罪恶。当我们介绍奥古斯丁跟柏拉修的争辩之前啊，我们需要先讨论一个观念哈，就是灵魂的起源哈。每一个小孩子出生刚刚出生的婴孩他的灵魂究竟是上帝直接创造还是受之父母，这个没有一个定案就是没有准确的答案但是神学家有争论，有两种争论，一个是小孩子的灵魂是直接上帝创造，所以是干净的，是良善的，就是他不会接收人类的原罪。第二种说法是灵魂遗传说，就是每一个婴孩的灵魂是受之父母，那主要是以奥古斯丁为代表。那既然受之父母的话，就会遗传亚当的原罪。那东方的教会，譬如柏拉修的思想是比较受灵魂受造说，上帝直接创造的理论影响。那也就是说他对人性是比较正面比较乐观的啊。一方面希腊的教父，希腊就是东方的神学家 对人性比较正面，他会说人的自由意志是没有受到原罪的损害啊。但是另一方面哈，因为他们读圣经啦，他们也会被圣经约束嘛，他们也会被圣经引导啊，所以希腊的教父、东方的教父也会认为亚当的原罪也会归算给人类。人类跟始祖，始祖就是亚当夏娃，人类跟始祖之间有一个神秘的联合，这个是根据希伯来人的观点哈，就是当麦基洗德前来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不是要去救他的侄儿罗德吗？罗德被人家掳去了嘛，就被把他抢救回来，那抢救回来的时候就带回了一堆战利品，所以当麦基洗德来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就把战利品的十分之一献给大祭司麦基洗德。其实麦基洗德根本不是希伯来人啊，他是一个神秘性的人物哈。那希伯来书第七章有很特别的描述哈，希伯来书七章九到十节啊，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位啊，利位人利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的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了。这个身中啊，身体的身中啊，原文是腰啊，腰中。当麦基洗德接受亚伯拉罕献上十分之一的供物的时候，利位已经在麦基洗德的腰。这是一种神秘的观点，就是人类跟始祖之间有一个神秘的联合，你即使还没有出生，但是你已经在祖先的，你可以说基因里啊，祖先的身体当中。也就是说利未人已经跟麦基洗德一起接受亚伯拉罕十分之一的奉献。那如果用这种说法的话呢，我们把它转移到人类跟亚当的关系哈，所有的人类都有份于亚当背叛的行为，背逆上帝的行为啊。亚当因为一次的软弱，他导致全体人类受损。你会说我这么倒霉，是亚当自己吃禁果，我又没有吃，为什么亚当的惩罚，他的咒诅要归算到我们所有人类的头上呢？那这个就是人类是一团土嘛，就一个人犯错，所有的人都受连累。一团土如果受污染，全体都被污染。其实希腊教父他们是有拉扯的思想，一方面很正面，自由意志还有，可是一方面又说受到亚当原罪的连累啊。不过基本上啊，东方的教会比西方乐观啊，对人性是乐观的啊，认为人的意志基本上仍然是自由的，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救恩是人跟神合作，这个叫做双工论，就是人也扮演一个角色，人也扮演一个这个功劳嘛。行善需要上帝的帮助，但是那个动力是来自于人里面的自由意志，来自于人里面的向善之心。那上帝只是加强人的那个意愿啊，上帝只是让人的那个向善的意愿可以产生实效。好，那柏拉修虽然是英国人哈，但是他受到希腊教父的影响比较深，所以他的思想就是对人性是比较乐观的。好，我们来比较柏拉修跟奥古斯丁的思想。柏拉修的思想我把它分成四个重点啊，等一下奥古斯丁也是针锋相对，也是四个重点啊，我是故意啊把他们的思想啊整理归纳成四点，那彼此哈一对一啊，这样子我们读下来就比较清楚。好，第一个柏拉修的第一个错误，他是异端啊，是被定为异端，他第一个错误是否认原罪。哇，第一个错误就不得了了，居然对抗圣经哈。柏拉修认为原罪的思想，他是比较务实派哈，他认为原罪的教导、原罪的思想会导致社会的道德败坏啊，因为人做错事情以后就会推卸责任，说因为我有罪性啊，所以我不能不犯罪啊。所以柏拉修说没有什么原罪啦，人犯罪不是因为你有罪性，也不是因为你遗传了亚当的罪性，而是你效法亚当的坏榜样， 你效法亚当不顺服上帝的坏榜样。啊，所以这个就符合了孟母三迁的思想。小孩子你给他好的环境，好的榜样，他自然就会学好。那如果把小孩子放在坏的环境，不好的榜样给他看，他就会学坏。啊，所以这个是后天的影响，而不是先天与生俱来的一个看不见的罪性这个引导哈。好，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错误是否认原罪。好，柏拉修的第二个思想是自由意志啊，人是有自由意志的，这个自由意志可以使人弃恶择善。啊，自由意志可以使人有不犯罪的可能啊，你可以选择不犯罪。那上帝又给我们其他的恩典啊，神给我们启示，启示神的话啊，神给我们他的律法，神也给我们理智、良心啊，良心是灯塔嘛，他会指引我们当行的。所以人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遵行神的诫命不犯罪。所以柏拉就说什么叫做称义呢？他自己重新来给圣经这些专有名词重新定义哦。好，什么叫称义？什么叫得救？称义就是学习耶稣的好榜样，拒绝亚当的坏榜样。很有本事啊，这些异端还蛮有创意的。第三个思想，柏拉就的思想是承认我们需要恩典，整本圣经都在讲神的恩典嘛，所以他也不敢否认啊。不过上帝的恩典就是给我们自由意志，恩典只是在自由意志的选择行善的时候给我们帮助，给我们一股能力。好，第四点啊，人可以靠着努力而达到全善，完全的良善啊。如果我们不断的努力，我们痛下决心追求良善，就可以达到完全的良善。异端都有他们的优点了，异端绝对不是全然负面，异端都是有部分真理的。那柏拉修的优点是他强调道德律，他强调人里面有良知良善，他也强调耶稣基督的好榜样，耶稣基督顺服神的好榜样，所以人要学好榜样了。柏拉修认为人有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呢，可以加强人的责任感，大丈夫敢做敢当。所以柏拉修的优点就是强调给好的教育环境啊。但是因为我们是在教会的领域，在神学的范畴里面来谈论这个议题啊，所以我们当然知道他的缺点。他的缺点就是没有认清人性的软弱。事实上受教育的多少不会决定一个人的好坏，教育越多说不定你犯罪的手法会越新颖。圣经说人犯罪的基本因素不是教育的问题，也不是榜样的问题，而是人性软弱的问题。所以柏拉修他就是第一个，他抵挡圣经所说的原罪。他的另外一个缺点呢，就是把上帝的恩典限制在与生俱来的能力上，他忽略了圣灵可以直接工作在罪人的身上。圣灵可以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胜过罪恶。柏拉修因为否认原罪，他否认称义，明显跟圣经的思想冲突。我们上一集已经点出了原罪的圣经依据，罗马书5:12，罪因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众人。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才会犯罪。那柏拉就否认有原罪啊，所以就严重的破坏了因信称义的教义。柏拉就的理论根本否认人有蒙救赎的需要，因为如果你不是罪人，你何必需要救恩呢？何必跟你浪费时间跟你谈这一堆道理呢？好，我们来看奥古斯丁哈。奥古斯丁他批评柏拉就，他说你竭力为人性的完整跟无罪而辩护啊，你是企图用人智慧的言语，你企图反对圣经，使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落空。那奥古斯丁说，柏拉修你对上帝有热心，异端都是对上帝有热心哦，异端都是为了维护某一个真理，可是他们忽略另外的真理。你说柏拉修你有热心，可是你不是按着真知识。奥古斯丁引用罗马书10:2-3来驳斥柏拉修，这是保罗在骂那些想要靠着行为称义的以色列人。 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啊，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奥古斯丁啊，就针对柏拉修几个主要的错谬啊，提出他的看法啊，所以我还是整理出了四点看法，一一的驳斥柏拉修那四个错误啊，你来我往，针锋相对。好，奥古斯丁的第一个重点啊，肯定原罪的存在啊，这个还是根据罗马书五章十二节，罪由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请各位把注意力放在最后一句话，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个因为这是一个片语，在希腊文是一个片语，奥古斯丁他用的五家大的拉丁文圣经，这个因为这个片语呢，把它翻成 in him， 在他里面众人都犯了罪，那在谁里面呢？那个他就是亚当，在亚当里面，在那一个人的里面我们都犯了罪，我们所有人类都有份于亚当背叛上帝的罪行。一点面笑可以使全团发起来，一点的病毒可以使全体污染人类是一团土，一个整体一个人犯罪，所有的人都受到连累。好，这是奥古斯丁的第一个重点是接受圣经所说的，我们一生下来就有原罪，我们遗传了亚当夏娃的罪性。好，第二个重点是自由意志没有办法选择善恶。其实奥古斯丁一开始并没有提出人完全败坏堕落的观点他认为原罪虽然使我们善良的本性受到了巨大的损害但是基本上人的意志还是自由的，我们的理性没有完全消失这里要注意听有点吊诡表面上看起来奥古斯丁承认人有自由意志，跟柏拉修是一样的但是请你听他讲然后人的自由意志还是自由的然而受到无知，就不认识上帝受到情欲的辖制，人最后只会选择犯罪。自由意志虽然是自由的，但是你最后只会选择犯罪，犯罪就负面的，你可以去选择，但是你最后只能够选择不能不犯罪。所以请问各位，你觉得奥古斯丁的思想里面人有没有自由意志我个人是觉得没有，表面上自由意志有功能，你可以去选择，但是你只能选择负面的正面的一定是上帝的恩典。好，第三个重点人没有行善的能力，我们需要上帝特殊的恩典。柏拉就说人需要恩典，但是那个恩典只是加强你行善的能力但是奥古斯丁说那个恩典是要很特别的恩典才能够行善奥古斯丁把恩典分成三种这三种恩典到现在罗马天主教都还这么教导。好，第一种恩典是预备的恩典，就是使人的心可以向往良善。第二个恩典是合作的恩典这使人能够用自由的意志来选择行善。好，第三个恩典是有效的恩典，这个可以帮助人执行神的旨意那这三种恩典就一步一步的引导人转向神。奥古斯丁刚刚信主的时候，他的思想其实没有那么的灵光也没有那么的清楚。我觉得服侍神真是好就是我们服侍上帝，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上帝来教育我们上帝来纠正我们。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其实是半柏拉修的思想，半柏拉修也是异端很多人是半柏拉修的异端，只是他自己不知道，所以等一下再讲所谓的半柏拉修呢，就是比较温和的柏拉修的思想人就是异端也就是说奥古斯丁原本也是异端就是他认为人可以凭着自由意志来接受救恩或者是拒绝恩典，但是因为跟异端柏拉修在辩论的时候，奥古斯丁需要回去翻圣经，越读圣经头脑就越清醒，他越战越奋勇。所以后来奥古斯丁讲了一段很漂亮的话今天送给各位弟兄姐妹。奥古斯丁说， 其实人的意志没有参与神的救恩，只有神的恩典使人的意志参与。真正的自由，你要自由意志吗？真正的自由是从最终得释放。好，最后一点，第四点，不可抗拒的恩典。我想每一点都非常震撼，第四点尤其是震撼。圣徒蒙拣选是出于神预知预定的主权，这是人得救的唯一原因。奥古斯丁的预定论不但包括重生的恩典，也包括上帝保守信徒不失落救恩的恩典，就是我刚刚说过的得救的确据，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管各位观众你喜不喜欢，这是主流教会的思想。从初代的奥古斯丁到16世纪的马丁路德跟加尔文，这是我们福音派主流教会一脉相传三个最精彩的神学家，他们都是主张得救的确据，一次得救永远得救。